今天我们来谈背题这件事。背题在教会中也经常提到，但是我不记得我曾经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到背题的面面观背题的许多面。今天我们盼望借这个机会来特别提到背题的许多方面，有一些细节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提到，只好等到以后主日早晨如果有机会，我们来仔细的来谈这些细节。我想弟兄们会带领我们进入这些细节好，关于圣经里面背题的应许有很多，路加福音21章，启示录3章，12章，14章，其实还包括17章再加上哥林多前书、帖撒罗尼迦前，哥林多前书15章，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这是其中几处很重要的依据。当然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但是这几节如果弟兄姊妹愿意花时间在这几方面这几节几处圣经仔细的去推敲，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路加21章34节到36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里有一个词叫做得以站立，得以站立，我们中文谈不上有什么时事的问题啊 ，tense， 但是英文是很有讲究的，原文希腊文更是有讲究。得以站立，这个原文是个动名词，而且不是主动的，是被动的，这特别。我不晓得怎么样翻译才能够用最简单的字把它准确的翻译出来。我想我们可以翻作被摆立，或者被摆作站立，就是 place standing 因为这个是 standing， 但是它是被动的。中文翻成站立没有错，但是不是他自己站在那里，是被摆在那里站着，是这个意思大家下过跳棋没有？你们知道跳棋拿起来，然后呢跳到那个地方，这样的把它踢起来，然后摆在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最好的背题的写照那么启示录3章第10节也有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请翻开圣经来读一下。这是有关教会背题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第10节，一起来读。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一句话也可以翻作保守你脱离那试炼的时辰 ，the hour of trial， 这是试炼的时辰，试炼的那个时候。免去试炼是一回事，脱离试炼的时辰是另外一回事。我想大家懂得我的意思。免去试炼是身在试炼的环境当中，蒙到主特别的保守。没有受到试炼的害，但是呢，脱离试炼的时辰是这个时辰还没有到，我们就离开了，所以这个是灾前背题一个很重要的依据。许多人呢，根据这一句话，就断定教会全教会一定会在大灾难之前。全部一次背起，说来很动听，但是呢，缺少根据。因为这个应许是专门给腓拉铁腓教会的，其余的，无论是撒底教会，无论是推亚推拉教会，甚至老底家教会都没有这个资格，这是专门给腓拉铁腓教会的。如果不合乎腓拉铁腓教会的光景，没有这个资格。但反过来说，要有这个资格，必须在有腓拉铁腓教会的这个光景里头。我衷心盼望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腓拉铁腓教会。虽然我们人数，原来我说少得可怜，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小的教会里面经历到腓拉铁腓教会真实的光景。好，那我们谈到背题的班次，圣经里提到背题的班次有很多次，不是只有一次两次。我们如果读启示录，我们第一个发现背题的事实是在启示录第七章，但是启示录第七章到底包含哪一些人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必须跳到启示录十二章。那十二章我们就看见了这里有男孩子的背题，过了十二章就是到启示录十四章有初熟果的背题，过了14章到17章有庄稼的背题，那就是全体教会全体的背题。所以教会全体的背题是在那个时候，那是什么时候？我们以前已经说过，这是在末期结束之前。除了庄稼的背题之外，还有零星的背题。灵性的背题包括启示录十五章，那些在兽的国里头为主殉道，他不肯接受兽的数目，不肯接受兽的印记的这些立刻被杀，所以是立刻殉道，立刻殉道，立刻被踢走。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读启示录应该是十一章，我们看见两个见证人被杀，然后呢，过几天以后，他们又复活被提到天上，这是另外一个背题。那么最主要的还是男孩子的背题和初属国的背题，这是对我们影响最大。所以 男孩子和出书国的背题应该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的标杆啊，我们能够啊，盼望能够达到这种光景。男孩子背体的细节刚才说过是在启示录，而这男孩子到底是谁呢？这是为主忠心至死的得胜者。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一节，我们翻到这里来读一下好不好？十二章十四节，他们被提到天上去以后啊，就在天上有这样的宣告，说这是在第十节，第十节我们读到十一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甩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那我先说一下第十节，这里说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啊，中文翻译的时候少了一个门字，应该是弟兄们，不是一个单数的弟兄，是多数的啊，弟兄们啊。第十一节也是，不是弟兄胜过他，是弟兄们，弟兄们少了一个门字，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啊，不是自己，是他们所见证的道啊。这里出现了他们，最后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里的他们就是前面所说的弟兄们啊，好，所以这是弟兄们，数是复数的啊，不是单独的一个人。那么这是头一批，被提到哪里呢？被提到三重天上，神的宝座面前。三重天这个词在十二章好像没有，但是我们知道，它是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神在三重天上。保罗也曾经被提过，他提过他自己的经历，在哪里呢？是在三重天上。所以你把这两个摆在一起，你就知道神的宝座是在三重天上。我们史弟兄经常提起三重天的问题啊。那有的人就把主耶稣当做那个男孩子，把那个男孩子当做主耶稣。我还跟我一位非常亲爱的弟兄争辩过这个事，他无论怎样咬紧牙根也要说这个男孩子是主耶稣，不只是他，还有好多人都是说这是主耶稣啊，这怎么可能是主耶稣？第一，我们知道主耶稣生下来以后，刚才十二章我们没有前面没有读啊，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啊，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啊。那在前面第 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说，天上出现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我就常问说，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妇人玛利亚有没有疼痛呼叫？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记载，从来没有啊！而且呢，主耶稣生下来以后，不是立刻被提到三重天上。我们知道主耶稣啊，生下来以后，还到圣殿里去，过了啊一个多月以后，到圣殿里去啊献上，然后回到加利利，在那里啊少说嘛也有一年一年半左右，然后再从那里啊这个逃到埃及去，对不对？主耶稣没有立刻就被提，所以这个是说不通的。不止这样，主耶稣复活以后也没有立刻就被提，他复活以后经过四十天然后才被提。被提了以后教会怎么样呢？十二章说第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在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好，所以这个男孩子被提以后，教会还逃到旷野去三年半。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教会没有逃，不止没有逃，教会才开始，对不对？五旬节教会才开始，而且从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扬福音的福音没有逃，所以这好几方面摆在一起，完全说不通。我不晓得为什么有人这么死硬派的坚持这个男孩子就是主耶稣，这是说不过去的。以后我们在主日有更长的时间，那我们还会再仔细的交通。关于初熟果的背题是在启示录十四章，这一段很重要，而且也很短，我们不妨来读一下第一节到第五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熟果，归于神和羔羊。 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好，这一段虽然只有短短五节，但是这里头所包含的啊，跟我们啊特别关系重大。我们也许谈不上啊做男孩子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啊成为出书果的一部分。好，这个出书果是谁呢？是生命比较早熟的一般人，比较早熟，我说啊，不是说非常成熟，就是比较早熟。种过果树的人，家里有果树的人都知道啊，你无论是种什么果树啊，总有一批是早熟的。早熟并不是特别好，保熟啊，早熟并不是特别大，早熟并不是特别甜，那就是早熟就是了。因为早熟，所以啊珍贵啊，所有水果刚上市的时候特别贵，就是因为稀罕。OK， 等到后来盛产的时候，又大又熟又甜，但没有那么珍贵了。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出熟果。在刚才读的这一段里头，我们看不出啊、有一点暗示说他们死过，对不对？没有提到他死，没有提到死。十二章说得很清楚，他们啊、所以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但是这里没有提到死。所以啊、读圣经的人呢，就认定这一批出书果是活着被提的。我不晓得在座的怎么样，我年轻的时候一想到要活着被提，不用经过死，哎，好高兴。现在我年纪大了，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面临这些事，不知道。但是活着被提还是非常重要的一面，不是为着我们，而是为着神啊。以后我们有机会还会仔细的来啊交通这些事情。这第二批也是被提到神的宝座前啊，刚才我们读过的啊，虽然没有提到神的宝座，但是哦，有第三节他们在宝座前，所以他们是被提到神的宝座前。过去啊、有不少人，我亲身啊、照顾过的弟兄姊妹，有不少人听到这个出书果被提的消息以后，觉得自己不够格，这个标准啊达不到。既然达不到，干脆自动放弃。啊、我盼望弟兄姊妹在座的，没有一个是打退堂鼓的，包括干先生，我真是盼望你赶快接受主，赶快受浸，进入神的国里，将来还有活着被提的机会，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个机会。好、不要打退堂鼓。我们都知道啊，神的标准不是低的，但是神也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力，让我们能够啊，在活着有生之年来遇见主啊，这是多好呢。好，这个庄稼被提的细节也是在14章，是紧接着出熟果的被提之后啊，不是在同一个时间，是在 照我们所领会的，经过三年半左右，十五章提到灵性的背题，灵性的背题。十五章，对不起，十六章有这样的一句话：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惊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到这么晚的时候，这已经是哈米吉多顿之战，人类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后总决战的时候，还有人没有背题。这是什么呢？这是零星的遗落的。我们从旧约的启示知道，以色列的子民，他们到了庄稼出熟的时候，一定要将出熟的献到神的殿中，这是属神的。然后呢，大体成熟以后，就全部收割了。收割的时候，如果你们看见过农人在地上收割收割的时候，因为庄稼很多，需要赶快的收割，我们是用机器收割。无论是机器是手工田角总有一些遗漏，这是零星，这就是这里启示录十六章那个零星的背题。所以零星的背题是没有在教会里面过教会生活的。有没有这样的人？主来的时候一定有。如果你不喜欢大城，你可能搬到小城；你不喜欢小城，你可能搬到山里去一个人独居，钓鱼养生，打鸟就这样的维持生活。有没有这样的人？真有这样的人。那这些人当教会在地上积极准备因为那时候日子不好过，大艰难已经临到全地。刚才我们读路加福音说那个日子要像网罗一样，各式各样的网罗那日子要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全地上。好，所以这些人呢，没有机会和教会一起成熟，只有单独，了不起是自己守成根，自己祷告，这样的人呢，很难成熟。我再说了，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你就是把圣经读完100遍，也没有用，不会得救。得救只在乎我们把主接受进来。可是你把主接受进来以后，这只是第一步，还有一生之久的时间需要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来寻求主，在教会里面一起成长，一起成熟。所以当教会全部背题就是庄稼的收割，还有一些田角遗落的，这些呢，这是零星的，一个一个收割。怎么收割法我不知道，但是圣经的启示很清楚，是有这种零星的收割。所以出熟果，然后呢，大体的背题，庄稼的背题，然后零星的收割，这就涵盖所有神的儿女，一个都不会遗漏。感谢主。这个庄稼和零星的，当然也包括 所有其他的啊，都要被提到天上。可是呢，这个天上很有讲究啊，我是不懂原文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但是有一些工具书可以让我晓得到底原文说的意思是什么。有人说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啊，要一同被提到空中。空中就是天空之中，这个空字不是很高的空。你如果站在希腊的Olympic， 现在不是有 Olympic 啊奥运吗？ Olympic 就是一个山，高山，希腊的高山上，你站在那个山顶上，你往上看，用英文来说是 air， 是吧？往下看，你也可以说是 air， 但是呢，往上看的 air 和往下看的 air 不一样，在空中不同。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那里所说的，在空中与主相遇的那个空中，是往下看，所以证明说，不是很高的地方。我们中间习惯说空中云外，云平常不是很高的，但是云外，哎，盼望我们也不会误会说这是指着很高很高的山啊，空中不是的，是很低的。好，那他们被提到哪里呢？后面这个庄稼和零星的被提啊，被提到哪里呢？被提到基督的审判台前，这是哥林多后书啊，应该是第五章还是哪里？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我们都要被提到基督的审判台前。Yeah. 好。我刚才说了，我们看见男孩子看见出书国的背景，这应该是我们的 aspiration， 应该是我们所盼望而且可以达到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来看男孩子的背景的那个要点，那个重点更没有办法提到出书国背景的重点。盼望弟兄姊妹回去以后把这两段的圣经反复多读几遍，然后呢以后盼望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仔细来交通。有没有什么问题？哎，对，男孩子和出书国被提基本上是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他们还不需不需要再经过审判？我想主已经审判过他们，要不然不会被提到神的面前。当然我们还是会一同站在审判台前，因为圣经的话是这么说，我们会陪着我们的弟兄姊妹在那里，不会没有。我们也有我们可能需要交账的地方，我不晓得。OK， 不晓得有没有 回答你的问题。
弟兄啊，哎，我们现在正在教会在读启示录。
对。
你刚刚讲的那个男孩子十二到五节里面，当时我还记得，教会大家一致认为这个男孩子就是主耶稣。
对。
那你刚刚讲的是说不是主耶稣，那我不知道当那天的查经宝在教会里，不是今年没有。是以前，因为我们思路都不好多变了。
是。
我不知道十六那天在不在。我记得那天反正就说大家一直认为是主耶稣还是得胜者，所以这个就。
我们刚才已经提了两三点，证明不可能是说主耶稣。以后我们有机会啊，会再仔细的谈。不可能是主耶稣，男孩子就是男孩子，啊，男孩子应该是教会里面比较刚强的那一部分，细节很多，我们以后再谈。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我们就停在那里。